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经文啊。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六章啊。出埃及记十六章一节起，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
说，
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日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节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 六天可以收取，第七日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亚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坛子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梅尔乃依法十分之一。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也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神借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那么呢，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来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叫以琳。以琳那里有水泉，然后有树，我们知道在荒漠当中、旷野当中，树荫是很重要的。以琳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但是呢，神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又离开这个以琳这块很好的地方，来到了逊的旷野，来到了旷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向摩西就发怨言，他说：“我们不如死在埃及，还是死在肉锅旁，也好过在这里饿死。”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他们宁可死，都要死在埃及的肉锅旁边。所以这很明显，就是本末倒置，但是他们在这里埋怨摩西，其实，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摩西说，摩西就说：“我跟亚伦算什么呢？你们埋怨我，其实是埋怨神。”其实我们从圣经中很多次看到，特别在希伯来书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最终不能进入安息？有一大批以色列人，就是离开埃及的那批以色列人，为什么最终不能进入安息呢？因为他们发怨言，在旷野40年观看神的作为，但他们还是不停地试探神，来发怨言。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时时刻刻要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就不是每天发怨言的人，我们得了极大的恩典。事实上，在这里，我们刚所读的经文就说。摩西说：“你们向我们所发的愿，就像摩西亚伦所发的愿言，其实不是向我们发愿，是向神发愿言。其实事实上也是这样，事实上也是这样。尤其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哪怕我生病也好，哪怕我经历一些挫折也好，我们仍然相信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在这一切事情背后，神在掌权的话，而且如果我真的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一定是得益处的。上帝是平安的上帝，不是降灾祸的上帝。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么如果这个要准确的说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是神的 独生爱子用他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一群人。所以发怨言，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埋怨人，埋怨环境，埋怨公司，埋怨政府，埋怨总统，其实这最后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临到我们的这些现状我们感到不满，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我们是蒙了恩的人，然后事实上一切的怨言其实最终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向着神而去的，因为临到我们的一切事情不是偶然的，是出于神的旨意，或好或不好都是出于神的旨意，这背后让呢真正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里呢又再一次的发怨言，上一次没有水是发怨言不是没有水，是嫌水苦，还不是没有水，是嫌水苦发怨言。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没有食物发怨言，其实是不是真的没有食物呢？显然不是的，因为他们是带了很多牛群羊群出来的，对不对？哪里是真的没有食物呢？但是他们就看不到这些那么神就通过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要怎样来为他们预备食物。那当然神没有去这个时候没有去责罚没有去说哪里没有食物，那么多牛群羊群哪里没有食物神没有这样神还是怜悯他们，但是神对他们的怜悯，神说要借着这个赐给他们食物来试验他们，看以色列人遵不遵行神的律法。那么怎样试验呢？就是通过这个玛纳，神赐下玛纳，玛纳的收取，那我们刚才读圣经当中，他神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要怎样收什么时候收。那么当然也有鹌鹑，神带领很多的鹌鹑而来。鹌鹑其实是在我们今天的人看，鹌鹑不一定是很健康的食物鹌鹑里面的这个胆固醇是最高的在所有的食物当中，鹌鹑里面的胆固醇是最高，所以今天我们人一看哇胆固醇那么高不敢吃，但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以色列那是最好的，就是非常高效的让他们补充营养，可以重新有体力，非常高效，就是鹌鹑对于他们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最适合他们的鹌鹑蛋也是胆固醇非常非常高，虽然那么小，但是它里面的胆固醇比鸡蛋的胆固醇高很多很多倍，但是就是是对于一个饥饿很长时间的人要快速补充营养，鹌鹑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人到爱一个无微不至的地步无微不至的地步，但这些事情都是几千年后人们才知道科学发现鹌鹑的这个能量是鹌鹑肉的能量是高度的密度很大，然后呢比如说割礼，上帝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诫命是第八天小孩子生出来第八天受割礼，过了几千年之后人们才知道第八天的血小板浓度是最高那一天就是血是最快凝结的，所以这人的一生当中就是那一天是血小板浓度最高，所以上帝爱人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就是我们一根头发变白变黑神都知道，但是呢神对以色列人这种无微不至的爱而换来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抱怨，因为他们觉得不如埃及的肉锅那么接下来神赐下玛纳，然后也告诉他们收取玛纳的这个怎样收取，通过玛纳来试验他们以色列人愿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话。那每天呢只能收每天的量，按照个人的饭量，就是俄美尔差不多两升的样子玛纳刚才我们经文他说他像那个盐碎纸，其实就是香菜，很像香菜，但吃起来当然不是香菜，是掺了蜜的薄饼然后呢它会长虫会变臭，这显然就不是香菜了它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植物那么一个人收两升那足够一个人吃一天了当然也不会浪费哈，也不会浪费，但是呢神的心意，神的诫命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也不可囤积，你不可囤到第二天所以上帝非常奇妙，上帝给人是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可以多收，比如他力气大多收， 有人力气小，他收的少，哎，但是到最后呢，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神儿女的心意就是这样，上帝给神的儿女有不同的恩赐，啊，简单的说，有的基督徒赚钱很厉害，赚很多钱，啊，这方面有很有恩赐，有的基督徒神给他有不同的带领，他可能赚钱不是那么厉害，他收的少，有人收的多，但是最后怎样呢？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我们大家会看到，啊，我们基督徒是最愿意奉献的，啊，亲手做工就必有余，还分给那不足的人，啊，所以这是神的心意。那么这让就是多收的人，啊，他也可以成为别人啊得祝福的一个途径，他也可以成为上帝恩典的管道。那么都用这一俄美尔一量。啊，多收的他要去分给别人，那么少收的也不会有不足。然后不要囤积，不要囤积到第二天。那么第六日呢，要收双份的，因为第七日是安息日，不可以出去收了。哎，所以非常奇妙的就是，这个收双份的到第二日它并不会坏，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呢，要一大清早就出去收，所以还是非常辛苦的。一大早就要起来，就要出去收，不能懒惰，懒惰了以后去晚了以后没了，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日头一出来就没有了。然后最后要存一点，作为啊后世的纪念，所以这也是非常奇妙。就那一坛子的这个一俄美尔的这个玛纳，它不会坏，不会生虫，啊，一直留着。那么这个后来就在这个法柜，就在约柜里面。那么到今天当然约柜，啊，找不到，不知道约柜在什么地方，啊，但这个是一直存留下来。然后这是其实也看见我们安息日的诫命，其实这个时候就有，啊，并不知道这个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只不过是再一次重生，啊，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回顾一下这个经文。然后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抱怨，啊，以色列人在这里抱怨。那么以色列人呢，当然它代表了我们普遍的人性，代表了我们普遍的人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管教以色列人，试验他们，就是很严厉，非常的严厉，那是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心意。那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处于以色列人那个环境，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很可能也是这样的，我们很可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事实上也就预表啊，上帝对他的选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啊比华人要更软弱，要更虚伪，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以色列人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人性，他不是有多么好，他也不是有多么差，他真的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就是这样啊。那么他们抱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上帝带领他们出红海，上帝打败埃及王那样的可怕的暴君啊，上帝怎样一步一步带领他们对这些通通的都很快就忘记，就对恩典是非常的麻木。尤其这种永恒的恩典，上帝不要让他们去做奴隶，上帝让他们做自由的人。他们这个自由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独一真神上帝，啊，这是最重要的自由。其实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自由呢？就是人可以自由的敬拜独一真神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自由。这是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原因，让他们可以来敬拜我，来服侍我，啊，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在那里做苦工很苦，他们日子很苦，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上帝说的原因是让他们可以出来来敬拜我，来侍奉我。所以这是人最重要的自由，就是人应该有自由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那么并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是两个意思啊。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查经当中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今天人们所说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什么呢？就是有不同的信仰，我可以来选，啊，我可以选佛教，我可以选道教，我可以选伊斯兰教，我可以选法轮功，啊，你不可以干涉我， 这是今天这个社会世界上所说的所谓的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宗教信仰自由。圣经所说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唯一人要有自由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啊，就是以色列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人敬拜独一真神上帝的自由不应该被压制，这是圣经所说的信仰自由。至于人去拜偶像，人没有这样的自由，那是犯罪，上帝要审判的。所以今天很多啊基督徒去维护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实他根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训去维护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去压制一些异教拜偶像的信仰，那么很多基督徒也去说啊，这样做不对，这样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其实这个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看以色列在列王记，看到以色列当中偶尔的那些好王，他们上来，他们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外邦的偶像都除掉。他们也在压制那些很多很多的宗教，很多很多的像，他们也在压制，他们可以说是非常毫不留情的在压制，把他们的偶像拆掉，搓成粉啊，就这样烧掉，他们盖的那些叫烧掉。他们是不是剥夺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呢？不是的，他们真正的在保护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让人可以去信独一真神上帝啊。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很清楚。现在啊，有很多基督徒说啊，你不可以去迫害什么这样的一群人呐、啊，什么他们有这个信，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世界上人文主义的思想啊。我们那么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些东西啊，这是人自己的思想，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打上一个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啊，再回到这个地方，就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他们这样的宝贵的自由，他们有可以自由敬拜独一真神上帝的这个自由，他们是非常不在乎，非常麻木的。他说我们宁可去死，宁可去继续做奴隶，我们还要有肉锅，死在肉锅方面总好过死在旷野。其实他们在旷野没有死，他们对眼前的困难是很敏感，非常的敏感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并不是没有食物吃，对不对？那么多牛群羊群，哎，哪是没有食物呢？上帝在带领他们出来，上帝把一切的细节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带那么多牛群羊群出来干什么？并不是说全部都要献祭，献祭是最好的，留给献祭啊，无瑕疵的。还有那么多有瑕疵的，啊，那么多不是头生的，都是你一路上准备行。但是很多时候人也是这样，就是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啊，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其实上帝给自己很多的恩典，但是呢，就从来没想到过我要用出来，我总是就想不到我要用啊，结果我的牛群羊群，我想不到我要去把它宰来吃，想不到，我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再给我？为什么不再给我？啊，所以这是人对眼前困难，这其实本末倒置，就是把重要的恩典全部忽略了，看不到，想不到，把眼前的暂时的困难看得很清楚。其实这是什么？人其实一直有犯罪的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总是觉得神如果不按我的心意来满足我的要求，这就是上帝的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总觉得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觉得上帝好像亏欠我，好像亏所有埋怨发埋怨发牢骚的人。埋怨上帝，总是你我们如果你真的去问为什么，就总觉得好像上帝亏欠我，上帝你为什么不按我所想要的我的心愿去满足我，你这样做就不对。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事实上上帝我们一直就强调，不是上帝亏欠人，上帝没有什么是他要还给人的。圣经说，上帝说，我有什么是要还给你们的呢？是人亏欠上帝，人亏欠上帝，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给的。简单的说，上帝他让菜蔬从地上长起来，他赐给人食物， 人的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包括普遍的恩典，当然包括特殊的，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每天呼吸氧气也没有付过一分钱，上帝不欠我们什么。所以当我们认为啊，我想要吃肉，上帝不给我肉吃，我们就觉得上帝你是你的不对。其实这种想法就是觉得好像总是上帝亏欠我啊。我们可以非常理直气壮的向上帝声讨，你要给我，你要给我，按我想要的意思给我。们好像是债主一样，上帝好像欠我们一样。其实不是，是我们亏欠上帝，是我们亏欠上帝。简单的说，上帝让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吃玛纳他就吃玛纳，上帝不让，没有让他们去吃埃及的肉锅，他们就没有资格去要求上帝你必须给我吃埃及的肉锅肉锅，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总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总觉得好像是上帝欠我，上帝不欠人的，是人亏欠上帝啊。我们把这个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真的把它认识清楚了，我们的人生很多的时候你就轻松，你就喜乐起来了啊。你看那个商品，你买不起，买不起就买不起呗，也没有谁欠你的，你也没有说一定要买得起，对不对？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你说啊，那个房子很漂亮啊，我住不进去，住不进去就住不进去呗。有谁欠你的吗？有谁应该给你吗？啊，就我以前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恋爱当中啊，他们总是有的对他的妻子不满意，有的对他的丈夫不满意啊。后来我说你总想找一个王子，你自己是公主吗？啊，你总想找一个公主，你自己是王子吗？所以没有人欠我们，尤其是上帝都不欠我们。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总是来到上帝面前抱怨，总是来到上帝面前就觉得上帝为什么不按我们想要的啊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神从来不欠亏欠人。圣经是这样说的，上帝不亏欠我们，有哪一个是先借给上帝然后要他来向我们偿还呢？没有。或者说是上帝借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上帝给我们的5000两恩赐、2000两恩赐、1000两，这上帝借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最后要向他交账的，要向他交账的。每个人都欠上帝的，有一天要向上帝，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交账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来从圣经中认识这样一位神，我们不会向他抱怨，我们只会向他感恩。有玛纳吃我们就很感恩了啊，这不是我们配得的。那么我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他的堕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浪子离开父家，他对父亲讲一句话，就是把我应得的给我，是不是？他对父亲讲把我应得的给我，他说这句话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应得的你给我。后来父亲，你那个是不是属于这个浪子，是不是浪子应得的呢？不是的，那是父亲的产业，没有什么是这个浪子应得的。或者从人的眼光来看，连浪子你的生命都是父亲给你的，你有什么是应得的呢？结果这个浪子他就认为父亲的产业是他应得的，所以他对父亲说把我应得的给我，这就是他堕落的开始。那这个浪子什么时候他复兴了呢？就是他对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个时候他就复兴了。他说不是你欠我的，是我欠你的，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亏欠了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浪子就复兴了。这也是所有罪人从堕落啊到认罪悔改醒悟过来，就是大卫说的心里的灵魂呐、醒过来，上帝让为他的名的缘故让人心里的灵魂醒过来，就是那个浪子在猪圈里，他心里的这个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心醒过来了。他说不是我的父亲亏欠我，是我亏欠我的父亲，我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啊。这个时候他的灵命就开始复兴。所以人埋怨的根源，或者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人总觉得上帝对我不够好，或者是上帝没有按我的心意那样来对待我啊。其实这是 这是对上帝最不公义公平的要求，因为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上帝不欠任何人，是我们亏欠上帝。好，我们再看哈，神对选民的带领，我们还是看以色列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是怎样的，让他们离开埃及的肉锅，进入到这个旷野，训的旷野，或者去经历饿肚子的日子，或者去经历有时候没有水喝的日子，或者去经历很单调的食物玛纳，一吃吃40年啊，虽然很好吃啊，掺了蜜的薄饼，那任何东西让你吃40年你会怎样。然后鹌鹑，我们刚才说鹌鹑是营养非常高，但他们民数记记载他们吃几十天，那么后来吃成什么样子了，肉从鼻孔里都喷出来，受不了了，天天就是这样。哎，这就是让他们离开埃及的肉锅。埃及他们有肉锅，而且他的那个有很多什么葱啊姜啊蒜啊，埃及人很会做饭的啊，这一点有点像华人啊，他搞得很有滋味，各种调味品搞得很有滋味的。但是上帝让他们吃简单单调的，这就是神对选民的带领。简单的说，让离开肉锅进入苦难啊。那么离开以琳，以琳我们刚才说是个很好的地方，有水有树荫啊，这个12道水泉，一个支派一个都不用抢的啊。进入什么呢？进入旷野，进入训的旷野。然后他们在埃及他们确实是做奴隶，但是他们不用打仗，他们甚至还有肉锅吃。其实法老王给他们肉锅吃也是很简单，就是让他们第二天有力气干活嘛，啊，多吃肉是为了第二天可以更有力气为法老干活。他们至少在埃及不用去打仗，但他们进入了迦南之后，他们每天在做什么？打仗，常年的战争，甚至是很残酷的战争，死很多人的，不仅他们打死别人，别人也打死他们，常年就是这样战争的生活。然后我们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啊，上帝唯一呼召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上帝与他立约。亚伯拉罕以前是富户啊，在乌尔是大户人家，结果上帝呼召他，他从此怎么样，过着帐篷的生活，到处搬迁，到处流浪，从此成了一个游牧民族，一个游牧的家庭。游牧民族在当时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就像埃及人看不起以色列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城市，没有建立自己的文明，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这个社会制度，不像埃及一样。埃及那个时候有很高度的文明，很完善的社会制度，甚至有自己很强有力的军队，他们是农业社会，当时埃及是农业社会。但是以色列人的游牧民族就好像今天的吉布赛人一样，到处流浪到处流浪，他们是这个样子啊，赶着一群牲畜到处跑，但被人看不起。上帝就让亚伯拉罕就成为从一个富户定居的大富户，然后成为一个游牧的家庭，这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带领。当然圣经有很多很多，我们看圣经，你看上帝对他的选民是怎样带领的这是神对他选民的带领。那么我看人期望上帝怎样带领我呢？以色列人上帝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对上帝怀着怎样的期望？其实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到，对不对？他们如果对上帝对他们的带领没有丝毫期望的话，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正因为他们有期望，他们才抱怨。这个期望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埃及还有肉锅，我们以为跟你出来，跟你摩西亚伦出来，我们至少过得比埃及好吧，他们这是他们的期望。结果他们发现还不如在埃及，他说我们不如死在埃及吧。他们的期望是什么？就是我跟你出来，我应该有更大的肉锅啊，我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啊，这才是神对我的带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对我们的带领都是有一个期望，而我们这个期望真的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很多时候是不是的啊。在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尤其是比如说恋爱婚姻呐 总是来问征求啊我和冯海姊妹的一些意见。他们总觉得啊我结婚了以后什么都好了啊，找到一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啊，或者找到一个特别能挣钱的先生啊，什么都好了。然后我们就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爱，第一，圣经对爱的定义，第一个就是恒久忍耐。你要忍耐你的妻子，你要忍耐你的丈夫。然后很多人，尤其还有经常问我们，我们要找工作，哦，去哪家公司啊？你们圣经怎么教导？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说这个跟圣经的教导跟神的心意没关系。啊，你为什么要选择跳槽？你为什么要从这家公司到那家公司？很简单，你觉得那家公司收入高吗？这个跟神的心意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你考虑你自己的事业发展，你自己的这个回报，这跟神的心意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真要问神的心意，那就神对青少年财主说的，撇下一切跟从我嘛。但是神没有给你那样的信心，或者没有给你那样的独特的带领，那你就好好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按着神给你的带领和你的恩赐，你就去过你的人生，过你的日子。就像那个传道书最后说的，你在这个世上你尽情过你的日子，但你要知道一点，最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要来到神的面前交账，你要知道这一点。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带领，就好像以前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来问我，觉得啊，我要娶谁，我要跟谁结婚，我要去怎样的公司，都是带着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可以赚更多钱啊，我跟这位结婚我可以更幸福，我生活更好啊，我每天可以，他不可以把我照顾得很好啊，或者他很帅，我带出去很有面子，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但这个期望真的就是神的心意吗？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说啊，我们离开了埃及的肉锅，我们总是要得到更大的肉锅吧，这才是上帝的带领呢。他们带着这样的期望，但是神真正对他们的带领是让他们非常失望的，是让以色列人非常失望，所以他们才不停地抱怨，不停地拿石头要打死摩西。摩西一再跟他们讲，不是我带领你们出来的，是神带领你们出来的，一再跟他们讲啊。但是他们认为神对他们的带领不符合他们心中对上帝带领的期望啊。所以人对上帝的期望与上帝的心意，我们真的，你如果来看圣经，你会看见经常的不一致，经常的不一致，以至于当上帝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结果最后人要打死他，因为你跟我们想的弥赛亚不一样，你跟我们心中所期望的神的儿子不一样。所以然后你又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又说你是弥赛亚，所以人就愤怒了，人就要把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对选民的带领，我们从出埃及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跟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上帝对他们的带领是不一样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的聚会啊，我们在思想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哦，上帝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结果我们从圣经看到迦南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充满了征战的地方，迦南的敌人非常的强大，以色列人进了迦南是不是一进去就平安安乐的日子啊？不是，他们进入迦南就真正开始打仗了，就真正的要开始要打仗了啊，要进入到残酷的战争当中，而且常年都是这样。然后迦南这个地方可以说一切都是要依靠神，所以迦南不像埃及的肥沃的土地，所以当罗德选地的时候，罗德就为什么要选索多玛呢？因为那个地很肥沃，像埃及肥沃的土地，有大的河流来灌溉。迦南是山地，亚伯拉罕最后就选山地没有大的河流，一切都靠天，天下雨他们就有可以灌溉，天不下雨就没有灌溉的啊，一切都是靠天，一切都得靠神啊，这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去到的地方。后来啊，我们真的从圣经这样看，后来有一位姊妹后来跟我谈，年轻人跟我讲，他说你让我好失望啊，我以前对迦南想的就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什么都不用做了，天天有牛奶与蜜，哇多好，后来哪知道是你说的这个样子啊。但是那是最美好的日子，我如果大家还有一点点印象的话哈，就那个我们说那最美，那美好在什么地方呢？天天经历与神同在，天天看见神为我们征战，天天看见我们靠着神得胜有余， 天天经历神，天天依靠神，天天看见神的作为，这是最美好的日子，这是最美好的日子。上帝不要让人住在一个温室里面，啊，天天丢给我们一点饲料，你就吃吧，睡吧，什么都不用你做。上帝不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啊，上帝要让我们在全地去荣耀他，去经历他，然后去信靠他，啊。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选民呢？好像故意的让他们离开肉锅进入旷野。当然很显然，他们如果继续在肉锅，埃及的肉锅待下去，他们都会死的，他们会灭亡的，啊，这是当然很简单的原因，啊，因为法老王要让以色列人要灭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老王要杀死他们的这个儿子，要让他们这个民族要灭绝。但是呢，这个肉锅呢，就让他们忘记了这些危险。所以呢，埃及的肉锅呀，是撒旦的诱饵和撒旦的投资，把以色列人牢牢的就捆在埃及，让他们在这里灭亡。这是埃及的肉锅。而殉的旷野呢，是上帝对他选民的一个试验，或者说训练，啊，旷野。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试验他的选民？当然是出于神的主权，神有权利这样做，他就愿意这样来带领他的选民。上帝有权利这样做，啊，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没有什么资格去问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圣经也说，人为上帝为什么？上帝说，我难道需要你做我的谋士吗？没有，上帝独行其事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讲，这是上帝的主权，他就是这样带领他选民。而第二个，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多多少少还是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说神要让他的选民知道，他们必须依靠神才能活。玛纳是天天从天上赐下的，他们必须依靠神。第二呢，神要让他的选民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你跟埃及人不一样了，你跟这个世上的人不一样了，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了，你们不再是世上的国民了，你要分别出来，你的心思意念全部都要更新，你的生命要重生，就是你脑袋里装的东西跟这个世上人装的东西不一样了。世上人装的东西是什么？地上的事，他们的杜甫就是他们的神。天上国民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天上的事。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啊，上帝要让他的子民成为这样的人。所以那怎样可以变成这样的人呢？那叫试炼他们，试验他们，或者训练他们，让他们不要再留在埃及的肉锅，把他们带领到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就是旷野，吃很纯粹的食物，就是玛纳，没有那么多眼目的诱惑、肉体的诱惑、情欲的诱惑都没有了，在旷野那个地方这些东西都没有。其实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其实那个地方很幸福的、很美好的地方，啊，比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更幸福、更美好。我印象很深，我以前到日本出差的时候，我刚到日本第一印象很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那些圣人呐、老子他们所盼望的地方，干干净净的，人民很有礼貌，然后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大好安静、好祥和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我在那个地方待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哇很痛苦，让我很痛苦。你去到任何一个 7-11， 去到任何一个便利店，进门第一件事，杂志架，各种色情杂志，各种不堪入目的东西就摆在那里卖。所有的小孩子，上小学的小孩子上地铁，砰掏出一个漫画，乌七八糟的漫画在那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外面看上去很干净，就像耶稣说，外面是粉饰的坟墓，里面全是污秽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如殉的旷野，殉的旷野还纯粹、还圣洁、还分别为圣一些，啊。所以我们来思想神为什么这样来带领他的选民。简单一句话，神要他的选民分别为圣，你们身份变了，你们不是地上的国民了，你们是天上的国民。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凡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上帝爱的，上帝一定管，啊，管的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人不管教啊，上帝不训练他，不试验他，人与上帝的圣洁是没有份的， 是没有份。人怎样与上帝世界有份呢？上帝训练他，上帝破碎他，上帝洁净他，人才与上帝的圣洁有份。所以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啊。那么这些 PPT 啊，这些讲义都会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哈。我是快时间关系，我快快过一点。总之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这样带领他的选民？好像故意给他的选民吃苦头，好像故意给他的选民就是让他们去经历患难。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们？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上帝不是要让我们 happy， 上帝让我们 holy， 让我们 holy 不是要让我们 happy。 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基督教有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我信耶稣我就 happy。 不是，信耶稣不会让你 happy， 信耶稣不会让你高兴啊，每天啊笑嘻嘻。信耶稣会让你越来越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啊。世人跟选民是不同的，就是地上的国民跟天上的国民是不同的啊。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求的，世人求的啊。我们求什么呢？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玛纳，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玛纳，然后上帝对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要求，就是你要怎样吃怎样吃怎样收啊。第一个，从这个当中学到很多功课。第一个就是人可以知道我可以活下去，这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上帝赐的啊。我要带着感恩和敬畏的心来接受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就不可贪婪，按照个人的分量收啊，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有一天就是这样的，你有再多的钱，你在这个世界上积累再多，你也带不走。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奉献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奉献那些不给那些有缺乏不足的人。所以这是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所做的一件事情啊。前几个礼拜还有一个基督徒找到我，他说他死了以后要把所有的遗产给我们教会啊。他还说你在你们教会也要这样说啊。他说波伊西哪些教会都是这样的，他们的会众死了以后遗产全部给教会，结果你看教会盖很多房子啊，到处买地啊。后来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个跟我们说我们会感到很震惊的啊，难道不是留给我儿子吗？不是留给我孩子吗？难道给教会啊？我们会这样想。但是这个真的在很多美国基督徒生命当中很普遍，就死了以后遗产全部捐了，全部捐给教会啊。那么不可贪婪，不要积累啊，明天上帝会给的，不要贪，不要抓那么多。你看到别人缺的，你要把你的这个分给他。你虽然力气大，你收很多，你也不要给自己留着，因为留下去也没有用，会坏的。所以你趁早分给那些力气小的，收的少的啊，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每天依赖神的恩典，不要忧虑，第二天上帝会赐下的，会有玛纳的，不用着急啊。安息日也不要出去收，安息日不要急着出去做工，哎呀我加班呐，我挣加班费，不需要。安息日你就好好安息啊，饿不死的啊。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啊，上帝让我们知道一切供应都是从他来的。上帝让菜蔬啊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一切都是神赐的啊。包括我们得财或获财的能力，就是我赚钱的能力，都是神赐的啊。上帝给我们是很大的赚钱的能力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不仅供应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分给那不足的人啊，这是神的心意。不是说上帝给我们是很大的赚钱的能力，结果我就给自己吃得胖胖的，不是的啊。上帝给我们有些人，上帝给有些人很会赚钱的，那这些人应该怎样做呢？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不可贪婪。刚才我们也谈到啊，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这里用很重的话来警告我们，敬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没有什么来到世上，没有什么带来，没有什么带去的，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啊。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 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我在这里不是说大家不要去努力赚钱，你可以去努力赚钱，你可以努力发展你的事业，但是不要贪啊，不要有了还要有，有了我还要积累。就像那个财主，我要盖更大的仓房啊，我要盖更大的仓库，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你有很多，上帝给你赚很多钱，你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世上常有穷人与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穷人呢？因为给我们很多基督徒有行善的机会，跟很多有能力赚钱的人有行善的机会，有一天他们可以向上帝交账的啊。那么马纳也是这样，你不要贪，你抓那么多干什么呢？你只能吃那一俄梅尔，你抓那么多干什么？多了还是要分给别人。亲手做工，每天要出去采，每天要出去摘，一大清早就要出去摘。你不要想着上帝就直接把马纳掉到我碗里，不会的，而且是掉到营外，都不是掉到他们的这个营内，是掉到营外。你要走很远的路，你要到营外去，200多万人的营地啊，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小营地，很大的营地，你要走到营外去摘，一大早就要出去。所以圣经的教导也是，六日要劳碌做你的一切的工，六日要做工，而且要怎样做？努力的做，劳力的做，第七日才是安息啊。圣经从来没有让人懒惰，所以我们尤其是基督徒，我们不要觉得啊，上帝每天供应我需要啊，我就躺着什么都不用做，反正神养活我，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双手，神要我们的双手去接住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二节说，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不要吃别人给的饭，吃你自己的饭。然后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做工是为什么呢？我自己够了还要分给那缺少的人啊。做工不是为了为我在这个地上集财的啊。然后当然了，马纳的功课最后就是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啊，我都奉献了，那我以后怎么办？退休了怎么办？我孩子以后怎么办？不要忧虑啊。你如果真的有心奉献，神一定会供应，不会让你缺乏。从来没有一个饿死的人是因为他奉献太多饿死了，不会的啊。好，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今天就不说，因为时间关系啊。最后两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列举圣经中神将人带领到困境当中的例子。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看事实上上帝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了困境当中了，本来还有肉锅吃的，结果现在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了啊。列举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然后讨论他们不同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是怎样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反应，那圣经中还有一些人啊，上帝带领他们事实上是离开了一个安逸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困难的环境，哎，他们是怎样反应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谈谈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进入到困境当中的时刻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是偶然，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呢、啊、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一切事情不是偶然，这个世界是有原因的，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所以事实上我们人生经历一些患难也不是偶然的，如果从绝对意义上讲，那也是说的轻松一点，容易懂一容易接受一点，就是神许可；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神把我们带到哪儿去的。就好像圣灵带领耶稣去哪儿？去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圣经就是说是圣灵带领耶稣进了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啊。那有时候我们进入到困境当中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看见马纳啊？我们有没有学到像马纳这样的功课？马纳给以色列人的功课啊，或者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这个两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就来分组啊，我们来分组。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1、2、3、1、2、3来报数。报到一的为一组，报到二为二组，三为三组。我们请保罗弟兄开始啊。